的这种回应力量已经不同了。他看啊，树上的那只小鸟，我们古人讲说黄鸟渡青枝，这几个字而已，可是你作为一个主体在这树下看着黄鸟渡青枝的时候，你觉得有如自己在青枝那边一样的，你不会拿起弓来打它，你是不会的。并不是你不可以，如果我们只是生活在一个界里的时候，我不可以而我才没有做的话，那还不是，那是真正要做的时候是做到说他跟我没有什么因缘，我爱他并不因为有什么关系，所以那个时候的爱是最为宽博的。如果所以说他这里讲说，如果你起爱见的时候，那你要注意，你要懂得舍离，要懂得舍离。我在这里要特别提一件事情，请诸位留意。常常有佛书，也佛经里头也是这么写的。他说：“你的子女就是你的冤亲债主。”你读过这一段吗？你听过说法的时候听过这一段吗？有的人听完了以后回去说：“对，真是如此。”啊，你看。自己的子女每天都要受他煎熬，真是冤亲债主啊！我看做父母亲的人都有这种感受。但是我要告诉你，这句话不能够拿在你平常里头这样用，那是错的。为什么？你回家看你的子女，看他如冤亲债主，我请问你，这个慈悲心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怎么样培养得起来呢？不行。那句话也是一样，是在你临终的时候用的。你要看清楚啊，你自己的子女，你这一辈子你要给他们很多冤亲，但是你跟他其实也是一样，他也最后也是给你很多的服务，一样会的。来人间本来只能是修欠姐才会来，什么叫修欠姐？就是想要博取，想要占有才来的。那么你看清楚了，虽然是如此，但是这个冤亲债主里头却有爱，一定有爱，所以你想多贪一点便宜，这个时候你心中是有爱的，所以你把别人身上的便宜你把它占留过来的时候，很简单，你们已经开始结了下一次要去演那出戏的基本的结构已经有了，基本构已经有了。如果没有这一份的爱，贪爱是不会建构彼此之间这一份关系的，所以人来就是人际的一个互动，它就是互相给予、互相施舍的一个问题。但如果你能转述成是变成一种爱，所以六波罗蜜第一个就是布施，所以你不能够执着在一种说那是冤亲债主是来讨债的，那你太消极了。但是这句话也对，对在哪里？对在对有极菩萨的时候，是在他还很清楚的告诉他，其实你这人间走过来是冤亲债主，但是你现在也到这里，这冤亲债主里头也通通都有人间的有爱，也都在，也都具足。但是你到底把冤亲债主化成慈悲，化成爱，我们所谓的博爱，化了多少？这就是我们要去衡量到我们人生到最后这一段来我们应该有的。那么调伏住他的一种关系，要断除课程烦恼而起大悲。那什么东西是课程烦恼呢？到了有极菩萨，到了临终的时候，每天烦恼着我这个财产怎么分。所以你最好不要到要死的时候再来分财产，你也不必去关心这些事情，这些事情自有法律，他们你们再去分好了，你不必为这个事情烦恼，通通不必。为什么？那叫课程，所有的这些财产都是你来客居娑婆世界啊，那你身边的一些尘劳而已，那你要把这东西呢，不要被这些东西把你拘束住了，不为爱见所缚，不要 爱这些财产而把你盖在那个地方，把你压制在那个地方。就是临终的时候不要为财产的问题，为种种自己的宝物的问题啊。有的父母亲呢，他觉得说我应该把财产分得很清楚，然后我才是一个公平，我死了以后子女才不会妄谈。你这傻瓜，你死了以后他们还妄谈，妄谈什么呢？用不着，连妄谈这件事情都是假的。所以你该放下的时候就要放下，是临终最重要的要务了，你非放下不行。所以你能够如此的时候，你才能够无负，能够无负啊，那么你当然你也可以为众生说法。说什么法？说无负之法啊。这跟死亡有什么关系呢？这跟死亡最重要的关系。人在死亡的时候，你的亲朋，已逝的亲朋，你过去的一些事情都会现成境界在你的面前，包括冤亲债主都会现前。你能为他说法吗？说我们放下，我们游戏玩到这里不玩好不好？你有办法吗？或者是好，我们继续玩好了，被人家说你怎么那么没有勇气呢？我们继续玩呢、就再玩下去。所以你看看经文里头给我们讲的这么清楚，能为众生说法解缚，那个时候你为必须要为自信众生，为周边的这些众生说法解缚。你们去看啊，《西藏度王经》啊，上面是怎么说的？那《度王经》里头，他会告诉你，你一开始一跨出去到阴界，这些东西马上都出现，引诱你的、恐吓你的都在。你能够无负，这个叫无负，都是你的念头的问题。你不会被他绑住的时候，你才行。好，那大赛西他讲什么样？他的贪着禅位是菩萨富，就是禅坐禅位这种安静的事情，这么安静的事情，你如果贪着它，连这种东西都是会绑住菩萨的，都是菩萨富啊。但是呢，你如果以方便生是菩萨解，你如果能够懂得方便，你能够有创意，你能够真正懂得放下是什么，那么所以他就能够解。无方便慧是富，有方便慧是解；无慧方便是富，有慧方便是解。那就是说，你在人生的这个终点来的时候，你用了智慧，你念着心经，你那个时候你的家人给你送心经了，送金刚经了啊、很好。但是你送的经你不会变方便，送的经回来还是负，还是把掉掉，因为你不能善，你不能活泼的运用它，你没有摆下来。所以他告诉你说，没有方便的慧，没有懂得真正活泼使用的那个经文的慧，它是负，它还是绑住你的。有方便慧是解，你能够善于运用的那个慧，它才是真正能够解开你的。无慧方便是负啊，你没有那个慧，可是你只想让自己也来创造，不行，它还是负，还是把你绑住了。有慧方便解，有慧的、有智慧的那种创造，有经你给他念经，但他现在他又能够真正活泼的去运用的，那个就是解。所以富与解就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跟啊自他之间的关系能够这个解开来是很重要的。这个地方呢一直都在谈有极菩萨的问题，各位一定要注意，今天谈的都是有极菩萨，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个问题。你现在自己在临终的时候要懂得在这个地方看得住，你看得住就能走，你看不住就走不了。这件事情是我们今这一品经的主要的课题了。他不止到这里哦，他再下去还跟你讲一段中观，连在这个对有极菩萨的时候都在讲中观，他不注意调伏也不注意不调伏，这就是中观。那么这里面呢，他提出了31项， 这提出三十一项呢，我找出比较重要的几项出来啊。其实这几项也差不多涵盖了其他的三十一项，其中有一项助于涅槃啊，那么不永灭度是菩萨性。你看，有其菩萨要助于涅槃，那涅槃是什么？涅槃是空，那你要助于空，助于涅槃，但是却要却一个是你不永灭度，并不是从此永灭永远的灭度，这是一个生活上很重要的一个哲理。禅宗呢，释迦牟尼佛啊，在传禅的心，就在佛心中传这个佛心的时候，他是在灵山法会上传的。灵山法会上传的呢，是传的是佛陀拈花微笑这件事情。可是拈花微笑却只有摩诃迦叶对佛也报以微笑，只有他了解生命的道理是在这朵花里头。人生就像一朵花，花开花落，花成果也熟，是指这个问题。可是没其他的弟子听不懂，可是佛就加了一段旁白。佛家的这段旁白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有正法眼障、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富足摩诃迦叶，全部整个的传心的法会，佛所讲的只有这段话跟拈花微笑这件事情。生命确实是像一个花朵，花是要开的，无论你是红花、黄花、白花。我国民小学的时候有一课课文，一年级的时候一课课文，我们在座有人跟我同年龄的人都读过这一课。校园里有红花有黄花，红花好看，黄花也好看，是不是？我们的老师发音不标准，念起来通通都是红花。他说校园里有红花有红花，红花好看，红花也好看。那个黄花的那个黄哈，昙花它是汉字，它是红，乌红的红啊。红花它读对了，可是黄花它又读成黄红，所以两个读起来都是红花好看，红花也好看。我怎么想都不懂，红花好看，红花也好看。不，我们得弄清楚，无论你这生命的花是红花啊，是黄花，是白花啊，是开的是大的，而开的是小的，每一朵花都要喜悦的开，所以叫做拈花微笑。无论你是富或者是贫，你是男或者是女，你这朵生命之花要开，要开的真正让他欢喜去面对他，这就是佛的全部的教化。但是他就告诉你，如果你要实现这样一个生命，却是一个他的旁白。我有正法眼，我有正确的法眼，智慧之眼，它就是从如来藏这个地方来看得到的，叫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涅槃的意思就是空。当我们能够从种种的成见，从种种的偏见，从种种的刻板思考，从种种的彼此之间的一些瓜葛里头解脱出来，我们从种种的痴爱见里头解脱出来，这就是涅槃。只有能解脱出来的时候，我们才产生妙心。这个心是自由的心，这个心这个时候你可以变成大圣菩萨。所以你不要注意灭度，永远灭度，你还是可以回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可是你却变得自由了，你变得你啊无所受而能受诸受，受诸受而无所受的。他告诉你，这是你对于生命的道理里头你要看清楚。生命的道理你也并不是叫你不要再来，所以佛弟子的看到师父走的时候都是师父诚愿再来。有人就讲了，很多话的人就来了啊，郑老师 他们怎么可以？他要师父要往生，还叫他成愿再来，这还对吗？我说不对的是你，是你问的人，有吗？那个时候他的师父是住于涅槃，不有灭度，所以我们请师父再来，啊，成愿再来。那是因为师父修得很好，他成愿再来。那他来的时候是菩萨行，是受诸受而无所受，无所受而受诸受，他是这样子的态度再来的。啊，告诉我们知道的，我们人没有这一份执着的心，无心以助人，助人无心以布施，无心以行人，无心以行智，这样子的无心，那就是无所住。所以《金刚经》里头就因无所住而行于布施，因无所住而行于忍辱，因无所住而行于持戒，因无所住而行于精进，因无所住而行于禅定，因无所住而行于智慧。所以智慧就是无所住，无所住就是智慧，无所住的时候，那才能够真正的以无所得，所以才能够成就菩萨功德。第二个呢，是非凡夫非圣贤行，人不是希望自己变成凡夫，我们不希望自己是凡夫，我们也希望自己是圣贤。大家注意，如果你想成为圣贤再去行圣贤之道的时候，我想很辛苦。所以他告诉你，你既要离开凡夫，也要离开圣贤，那你要成为什么？自由的你自己，如来，你的自己的如来性。如果你成为凡夫，那么你就变成低俗的凡夫；如果你要成为圣人，那你就变成被圣人这个东西，这个理念把你绑架住，你永远不能成圣成佛。哦，这件事情真是如此啊！现在最近这种疾病比较少。他20年前，我刚开始啊出道的时候，我接过的一些案子里头，这个青少年的个案里头，还真普遍呢。我们称它叫做这种这个道德哈的一种强迫症，就是他一直希望做自己做一个很有道德的人，他每天都在责备自己不道德。那这样的人就变成道德强迫症，那他就是想要当圣人，所以他最后崩溃，那道德强迫症。我们现在也有人是这样子的，他一直希望能够表现出来，让别人赞美自己。如果有别人批评自己，或别人有不同的对自己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他就很难过。他就那么很多人是这样子的，在他们夫妻的生活里头，亲子之间互动里头，他没有办法包容缺陷。那这样的人，他虽然是很严肃的、很好的，但这个人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也很痛苦。为什么？因为他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所以这样一个人，他不懂得所谓的啊这个非凡夫行非圣贤行。我们既不去变成凡夫，但我们也不是让自己要变成圣贤，那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如来，回归到自己的自信，这是唯一真正成圣成贤之路。所以道家里头讲说，非以其无私也，故能成其私，并不是我真正的啊无私，就是因为我能无私，才能成其私。那这也是一样的，正因为你没有圣贤行，你才能够成其圣贤行，否则我们有很多的苦难在那里。非垢行，非净行，你说我一定要好好的保持我自己的清净，好了，这问题给我们的佛门弟子更多的麻烦。有的人讲，我今天哈，我的月事来了，我现在不进，那我不应该进到佛寺里头去，但是我进去了，然后自己又很矛盾，一群人进去，我只是站在外头也很难过，我进去完了以后，那就是因为你有一个进的观念，他告诉你， 你非构行非进行啊，你不是说你故意这样子去构把一个东西啊，我们有意识去把一个事情破坏，但也不是我一定要去成就这样加进行，所以这样子的才是自由的。那请问这个答案是什么？这答案就是你该进去礼佛你就进去，非构行非进行，这才是真正的修进的道理。我们一定要想着，我的脑子里头不应该有很多的念头，我要想让我的脑子能静下来。你只要每天希望自己打坐的时候希望自己脑子能安静下来，你的脑子就越不能安静。所以一样的，你也不需要说一直像平常一样让脑子里头都是有这么多念头，你要把它摆下来。但是你也并不是说一定要把它扫得干干净净，你就闲着没事，叫闲来就是闲来无事啊，才是真道人。你坐在那里，哎，这个打坐的功夫反而好，他才是真正懂得静的道理。那么非构行非静行啊，是菩萨行，就是虽过魔行而现降伏魔，降伏众魔是菩萨行。你过了一些你自己经过碰过一些魔行，比如说我住的旁边，假设某甲住的旁边还有很多电动玩具，那这里就很引诱人，我从每天从那里经过，我们并没有被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把我们引诱去那里玩。所以虽过魔行，有的小孩子他家里他的父母亲就是赌徒，但是他在魔行里头经过这个魔行，但是呢他反而能降服众魔，他不会被这些东西牵着走，他没有赌过，他知道这个东西不行。有的小孩子呢，看到自己父母亲他不讲道理，人际关系很坏，他从那里他走过来以后，他能够降服他自己这方面的缺点。所以我们知道虽过魔行而现降服众魔，这样子的事情是很有趣的啊。有一天这个有一位朋友呢就说，他说我实在是不愿意进去电动玩具店去晃荡的，因为人家看了我以为我是到电动玩具店来玩的，我是很不喜欢到三温暖去的，因为人家以我碰到熟人以后，人家以为我常常到三温暖来的，我实在很不喜欢到一些游乐场所去的，人家以为我是一个花花公子的。所以但是呢他的工作有时候就必须跟有一些人一起去玩一玩，这个生意才做得好，他就告诉我我非常痛苦。我告诉他虽过魔行而现降伏众魔，这些众魔不只是这些游乐场所的问题，你陪着他把事情办好了就没什么问题，而且你也不因为这样有损毫厘，所以你不必为这事情感觉到自己有什么大的困扰，在你的信仰上也没什么大的问题，所以安了。那么这就是我们过魔行而现降伏众魔，能够如此。其实现魔行降伏众魔，那就是我给各位以前给各位讲过无果禅师他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你一定会碰到很多的引诱，你过魔行你从那里经过就有这么多引诱，但是你要现降伏众魔，你要能克服它。无果禅师这个例子就是这样子的。你看无果禅师他在晚上打坐了，可是他第二天呢他就要远行，那去行脚了，可是在 前一天呢，这一对已经供养他15年的母女呢，为了要对这位师父的恭敬，他们可是很存心诚意的哦，把他们的一点点钱换成了4个元宝，然后母女两个人给他缝了一点新的袈裟送给他，告诉他明天我们会来送行。可是当天晚上无果禅师呢，他在入定的时候，他修禅修了15年，入定的时候境界出现，外头敲锣打鼓的越来越近，最后是抬了一个轿子到他的茅棚的前面来，要他赶快上轿子，要接引他去享福。为什么要接引去享福呢？因为这15年来你修禅定有了福报，现在要送你去享福。不断催的无果禅师的反应是什么？我一个修禅的人就不能够这样子的啊！修禅也不是为了享福，所以我不去不去。可是青衣童子就催得很紧，赶快，时间到了，你再不去你这个机会就失掉了，催迫着他。然后这个时候呢，无果禅师呢却拿了他的引信，把他放在那个轿子里头，他去好了。他不去，他没有被魔给引诱了。可是呢就过去了，这境界就过去了。第二天早上呢，这一对母女要来送行不是吗，却拿了这个引磬回来。那师父，我看这是你的，我们把你拿回来。这师父看了非常的惊讶，你这从哪里来的？你老实说说。其实我们也觉得很奇怪，师父，这是在我们昨天我们家的母马生了一个死胎，我们就在死胎这里捡到这么师父这么一个引磬，我们看很像是你的，这周围也没有其他的人，我们拿来还你，就这么一件事。无果禅师很感慨，但是好在昨天晚上带我去享福的那个轿子我没有坐上去啊，我坐上去了，我大概就是在这里坐着，但是呢我又开始又在那个地方生了，要跑到那边去了，那变成你家的马儿了。所以很感慨的他才写的这首诗句，是这么写的：一袭那衣一张皮呀、啊，四定元宝四个题呀、啊，若非老生禅定生，早已儒家做马儿。就这样子很感慨的。所以注意，人有急菩萨要注意过魔行而现降伏众魔，所有的这些来要来带你去的，要来接引你去的，你要注意，你要，我看过这个过去老菩萨的很多的行持，他们呢对于长辈一开始要原籍断气的时候，他们都会提醒他，一路上所有来找你的，除了观音菩萨、四字菩萨、弥陀菩萨来接引你的之外，记得你不要跟他走，都这样告诉他，要单单纯纯的往生极乐净土，其他的你必须要降服他。那么再来，观十二因缘起而入诸邪见，你从十二因缘刚刚讲过的，从无明缘行、行缘事，一直到爱有生死，这整个一个圈圈这样子绕，你明明知道是十二因缘，最后只是因缘而起，是空，但是他告诉你入诸邪见是菩萨行。什么叫入诸邪见呢？你明明知道人生本来就是空的，但是你仍然还是要生活在我们这62见里头，还是在五蕴世界里头，你还入诸于这个，因为人生如戏，你还是要演这出戏。这是他告诉你，你活着的一天你还要演这出戏，所以活到最后的一口气。有一次我跟我的学生讲到了生命的实现，我就讲，我说你们年轻 你们不知道，你没有真正经验过，你曾经可能躺在那里爬不起来，不能走路了，所以你不知道走路的时候是令人快慰的事情。你也没有体验过眼睛瞎掉以后的麻烦，你根本就不觉得两眼能看这件事情是件很喜悦的事情。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人生就是有这些东西，它就是一种生命的实现。我说，我跟他们解释说，海伦凯勒写了一篇文章，说给我三天眼明，他眼睛瞎掉了，他给我三天眼明就好了。他写了三天要准备做什么？我们天天都眼明，我们还不快乐，人家只求三天，你想想看，祈求上天上苍给他三天就好，我们呢，我们还不自爱。我们要懂得，我们能走就是喜悦，能吃就是实现，能看就是一种生命的完成。我们要真正去感受这件事情。我们的学生就问我说，老师，那如果真的不会走了怎么办？我说不会走，两只脚不会走，还有两只手啊。他说，老师，那这两只手也不会动了怎么办？我说还有眼睛啊，还有嘴巴啊。他说，老师，那眼睛又瞎掉了怎么办？我说，那真的还有嘴巴吗？那嘴巴也不能讲话了怎么办？我说还有呼吸啊。他们再追下去，那呼吸也没有了怎么办？我说那我们就不再受苦了，我们就不必再受苦了。这就是生命的全部。十二因缘，你们要入诸邪见是菩萨心，摄一切众生而不爱着，你能够摄受引导一切众生，你不因为这样而爱着。这件事情是到生命完成的时候，你会觉得摄受一切众生的问题也是临终的时候的事情。你的子女就是你摄受的，你的人生就是你摄受了很多人的，但是你要知道你没有爱着。摄一切众生跟一切众生结缘，但是你不爱着，这是一个生命要完成的时候很重要的事情。其实这也是我们人生里头很重要的一环。我们爱护我们摄受自己的子女的时候，我们并不能爱而产生爱着，产生爱着的时候，我们把小孩子当成自己，我们统合了小孩子，到最后小孩子都已经三四十了，他想出家你都不能让他出家。我跟我小孩子讲，你们想要出家，很早我就跟他讲，你们想要出家请便啊，我都欢迎。你要选择什么考试，要选择什么系请便，你要读什么系就可以读什么系。我想清楚的，他是他，我是我，我只是怎么把他照顾起来，我只是告诉他，我给你一些基本的帮助，你再下去要靠你自己嘛，这是对的。虽行三界而不坏法性，我们在色界、欲界、无色界里头生活，我们仍然不坏我们的法性。什么是法性？本来就没有法以空，不坏这个法性。虽行于空而执重得本，我知道这一切东西都是空的，也带不走，但是我仍然还是会去仁义礼智的东西，我还是会去做，因为这是功德本，我仍然还是懂得修行，这是功德本。虽行无作而现受身，虽然我知道人生是不能造作的，而且到最后也无所得的，就是无作，但是我还是知道我们还是会现受身，我们还会受诸受而无所受。虽行三十七道品而不以三十七道品为缚，里面很长都是在讲三十七道品，你不要被三十七道品所缚。虽行止观，但是呢不堕极灭，虽然你能知道要止，好像观里头解脱，但是你不极灭。这些呢，其实你看了你会知道说，它是一个中观，它不是在调伏，也不是在不调伏，既不是在善，也不是在恶，既不是在生，也不执着在死，既不执着在过去，也不执着在现在，也不执着在未来，它是真自由。只有真自由才能够相应我们自信，我们那个无着的自信。这个呢是 我们能够啊不注意调伏跟不调伏中间中道，这个有极菩萨必须显示，必须透过这细点这四个调伏其心，然后才能够调伏自己。我们每一个人终究最后要面对疾病的。那么文殊师利问疾品第五呢，他就是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我们今天呢讲到这里，我们平常生活也有病，我们也知道用这样来调伏，我们到了临终时候我们更懂得这样子的调伏，那么这卷经呢，那就对我们来讲启发就很大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啊。有几件事情顺便说一下啊。首先呢，就是还给各位提醒啊，郑老师不受供，意思是说你不要送我，不必送我任何东西。我知道我们同修呢很好意啊，就是说生日的时候送我花，我很高兴，但是我一样供佛啊。那么你们不必给我，你要供的是供佛，你要供的是供法，你要供的是供生，我跟你只是同修而已。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啊，我是坐到上面来你们礼拜法师的时候我才合掌，可是我下了堂我们在礼谢法师的时候，我没有，我也跟各位一样在礼谢法师，在这里的还是我们的师父，所以大家注意，我都是一起礼谢的法师，然后我才回你们，代替法师师父给你们回来一个礼，所以我跟你一样，我在这里也是在听经，我用舌根去听，你用耳根去听，听闻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佛门弟子，这个也给各位说明。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道场啊，那么能够有这样一个大家能够在这里可以有一个啊听闻佛法的地方，那么如果你想要啊这个有所对一个道场有所这个奉献的时候，那么无不嫌多少，你到那边去啊，柜台那边去，这事情我从来不讲的，但是我们佛门弟子对一个道场的维护就是我们应有的责任，作为啊在这里担任你们的老师来做这个讲座，我有这个责任也跟你讲，维护道场是功德之一啊。就是第三，来这里很难得，我们长期以来我们发觉，我不行，因为我也是在啊十一楼跟我们这个同修们谈话，需要谈话的人跟我谈话我才下来，我很少有机会跟你们私下谈话，但是你们有机会大家在这里，我希望你们有一点机会可以互相啊就是结个缘，你们可以了解说哦我们彼此之间是曾经是在这里同修，我们没有别的说要把它组成什么，但是我觉得你们至少常常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应该互相关怀，我的意思是说有一天有一个人需要别人关怀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共同共修就应该有互相关怀互相去做支援的这样子的一种这个同修的受足之情。那如果可能的话，郑老师太忙，你们自己就应该大家有一个有一点联系， 谁需要谁先来关怀不晓得
啊，
但是我觉得我们来人间一游，有这个机会共同啊来得到这个法位，那么我们何尝不彼此之间能够，你们能够把它啊多少能够有一点联系，这样子的联系，这不能靠我，因为我也不会有时间，你们看有可能啊，你们应该有一点联系，那么有时候需要的时候大家可以互相的啊这个提携，在道业上互相提携，而不是组织成为一个什么门派，不是，而是我们都必须懂得珍惜，懂得提携啊，那么有需要的时候同修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责任。我很期待的，我今天讲了，那么也许在座有菩萨会发心，那么能够把它这个做一点联系的工作，那么将来谁啊都会受益啊，就是这个修行上我们所谓的和哈 和静的道理，这是需要的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